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可以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49章到57章。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今天应该是cover 的范围是51到60章，但是我们有解释过以赛亚书它的结构，就是第二部分是从40章到66章，这27章呢，每9章是一个段落，我们就看这个当中的第二个段落，就是第49到57章，那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范围。那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主，让弟兄姐妹有追求的心，我们可以有个查经班。一个读经班，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可以来思考这一段圣经当中的意思。现在也特别求主与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看到齐华姐妹回来，我们感谢主你保守她，让她平安的回来。我们也纪念我们中间有读经班有两位姐妹参加了这次的短宣，特别求主与他们同在，也赐福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在以下的这一周当中，他们会在 Arizona 印第安的保留区，求主保守他们身心灵适应当地的情况，也使用他们在那里为主传福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49到57章。旧约圣经里面也有福音，上次我们有读到在《使徒行传》第8章里面记载了一段事情，就是有一个从古时来的太监，他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回来的路上在车子上就读圣经，他所读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部分。那因为他读了之后他读不懂，所以圣灵就感动腓力去靠近那个车，就接触那个人，问他说你懂不懂。他说我不明白我读的是什么。于是圣经上说，于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个经就是以赛亚书，换句话说腓力呢就是用以赛亚书来向他传福音。那这是旧约当中有福音的记载，特别是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就是第40到66章，是整本圣约旧约当中很特殊的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里面充满了对耶稣基督对神的弥赛亚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叫做旧约中的福音。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一部分是49到57章。这个福音书呢就这一部分里面最福音的气味最强的就是那4首仆人之诗那我们上礼拜已经看了第1首，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2首、第3首跟第4首。第49章一开始就是一首仆人之诗49章第1节开始有人说是1到6节或1到7节，有人说1到11节那个分段比较不是很明显，但是这里讲的是一首仆人之诗。这个仆人讲的是将来那位弥赛亚，他要以仆人的形态出现。我先把这首诗1到6节我来读一下。那读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体会一下这个诗它本身的构造跟韵味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大部分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而你读希伯来诗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在读什么句平行句、对句这个平行句它是两句两句一读的有上句有下句，有时候它一节圣经里面有2、3个平行句，你多读几次之后它那个自己就呈现出来，它意思也就特别的明显。我们来看一看第49章第1节开始众海岛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这是一个平行句。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这又是一个平行句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第五节，耶和华自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那么什么是大事呢？接着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他是讲那个仆人，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被人藐视的，将来君王首领要来拜他。那这一首仆人之诗，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意思。这首仆人之诗他强调两样事情，第一个他强调弥赛亚事工的范围，第二他强调弥赛亚的高升。弥赛亚会从卑微而升高。第一个他那个范围，请看看一开始的那个呼吁，众海岛当听我言，他没有说以色列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那诗的后面你也看到说，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啊，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这表示说，这位仆人他的事工的范围是万国万民，而不只是说一族一邦，不是只对以色列人说话，而是对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在内。那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说神要拯救外邦人啊？特别是我们读以赛亚书有讲这件事情吧。就好久以前我还没有信主哈，我是来到我们教会啊信主的。那个时候是个慕道友，然后就有弟兄姐妹带我信主哈。那我信主之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当初在那里带我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位哈，他就跟我谈了，那个时候不晓得他情绪上有什么问题，他就觉得说这个神很偏心，神只想拯救以色列人啊，那个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面都是说神只拯救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要拯救外邦人。那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但是我有读圣经啊，我也许不是全部都了解，但是我记得就说好像不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个约拿，神叫他去尼尼微，那个是外邦人啊，神要尼尼微人也得救，好像不是神只是要以色列人 得救啊。那如果我们再多读圣经的话，其实发现整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说啊，要去拯救外邦人，神的救恩直到地极。但是为什么会有说多年的基督徒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有些其实是错误的观念，他就啊，好，这是其中之一，说啊，神只是偏心的，他只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其实这种现象我们现在来看起来就说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大部分在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有热心，但是他们没有知识，他们想要带领人信主都有这个热心，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都没有好好的把圣经读过，所以当他以后发表言论去影响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就把他错误的观念就传给别人。那除非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读圣经的人，那你了解说啊，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子哈。那慢慢的你根据圣经而建立起你正确的观念，那你就不会受人家的影响。但是弟兄姐妹这也讲明说在各位身上的一种责任哈，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女，信主了，可是不断的还会有慕道的朋友、新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哈。那你们所说的话，你们在团契讲的、查经时候讲的、主日学讲的，或平时跟人家讲的，那个人就会听进去。那你讲的对不对呢？ 如果他自己本身多读圣经的话，他还有个标准知道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他自己不读的话，你说什么他就听进去什么。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也鼓励我们说在神的话语上要有一个把那个根基打好。好，弥赛亚他的那个范围啊，他是拯救万国万民啊，他的光要传到外邦人那里去，要照亮外邦人，神的救恩要直到地极。那这里面还讲到说有一句话我想需要解释一下哈，第四十九章的第三节哈，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有的人他就或者是解经家，他认为说哎，这里讲的不是一个人，讲的不是一位弥赛亚，而讲的是以色列人，因为这里明明说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这里讲的是整个一族，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请你们再看看第五节，同样一首诗里面讲到这个仆人的工作之一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如果他就是以色列的话，他怎么叫做他在使以色列归向？所以这里讲的不是以色列民族哈，他讲的其实是神的理想中的一个以色列。我打一个比方，也许不是很恰当，但是能够表达这个意思哈。好比说，一个女的说一个男的说啊，他是我的白马王子。那那男的不是真的白马王子，他可没有骑匹白的马，但是就说啊，他是我心目中这个最理想的啊一个对象，这是我的白马王子。这里讲的是类似的意思啊，就神他拣选以色列救他们出埃及，是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然后归向神，分别为圣，以至于说神的名能够在万民当中得荣耀。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神对这位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也是真以色列啊，所以接着说我必因你得荣耀，讲的还是这一位弥赛亚，他是神心目中的真正的以色列，能够把荣耀归给主的。好，那下面这首诗有讲到就是这位弥赛亚他的工作容易不容易啊？因为第四节就好像突然有个转折，因为神原来好像很 positive 说啊，你是我的仆人，我必因你得荣耀，但是马上接着说我却说我劳苦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这表示说这弥赛亚在世界上的工作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没什么结果，他传了半天讲了半天人家不太理他的。所以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哈，讲了很多传了很多，但是真正归向神的人并不多。虽然如此，那你看这个预言这一句预言他接着说，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当得的礼就是一个公道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公义我的公义或者说我当得的报酬是在神那里，我的赏赐也必在我神那里。虽然从人来看好像很突然很虚空，但是有一天神会把这个报酬把他所当得的给他那主耶稣也是他在世的时候人家看他好像是很失败，最后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看现在多少人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的报酬是在天父那边。这是这一首诗就把弥赛亚他事工的范围，还有说他原来很卑微被人家所拒绝，然后最后会高升，就把这两样事情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的是第二首的仆人之诗，在四首当中可能这第二首是比较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但是你们读了之后你们就了解。好，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后面就是继续讲说因为这个仆人的事工万民归向神。我们读以赛亚书这个段落的时候都觉得说特别好读，读的时候心情也特别好，因为它非常的 积极，非常的喜乐，就讲到说人怎么会归向神哈，甚至在沙漠之中都会开道路，会归向神。里面有几节圣经，稍微解释一下。有人就问啊，说神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人啊？说圣经中有没有记得说啊，中国人会归向神哈？大概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有人把它拿来当作是有说我们中国人会归向神，那这句话就出自于这一章哈，这一章的第十二节哈，49章12节，说看了、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哈，啊，这里有这个秦国这个字哈，很多解经的就把这个秦国就解成是中国哈，这秦国代表的是中国，就说啊在。旧约的时代已经有预言了，说将来我们中国也是要归向神哈，也有可能是中国，那也有可能不是哈。它的那个原意的话，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字眼哈，可能就是从远方而来的某一国某一族。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嘛，都要信主，都要得救哈。不管他有没有说指名道姓把我们把中国给说出来哈。但是所有的人得救都是符合神的心意哈。那另外有一节是第15节，基督徒比较熟的一节哈，就是有讲到说神不忘记他自己的孩子，这样子说啊，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哈，这是一个对句啊。那接着那句话这样说哈，即或有忘记的，就是本来做母亲的不可能忘记他的孩子，那个爱非常的强烈，但是就算有忘记了，我却不忘记你，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比母亲对他孩子的爱还要更强烈啊！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再来看看第50章，今天我们重点呢就是看一看这一段里面的福音的部分啊。好，第50章，从第1节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读诗歌的时候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词句哈，所以它都有它的意思，但不是那个字面的意思。那个母亲，我修你们的母亲，就说跟你们的这个母亲，以色列人的话，那个母亲就是他们这个国家。那我离开了你们这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先离开了神哈，是因你们的罪孽哈，你们的母亲被休，你这个国家啊，神舍弃他了，是因你们的过犯哈。第2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我呢？就神来了，你说神他怎么来？人说在历史当中神来了好几次，神是不是亲自来还是他派人来？神来的时候都是借着他的仆人，然后显出他的同在来，就是他借着摩西嘛，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知道说神与他们同在。那神呢也派了很多的先知到他们当中，但是他们不理他们哈，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我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那个膀臂哈，代表说神的能力是拯救人的哈。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救赎之力呢？啊，然后接下来那一句话啊，看呐、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这都表示说神的能力，神有能力，他只要一开口，这个海都干了。不是说神没有能力拯救他们，而是说因为他们的罪使神远离他们。那到现在还是同样的原则啊，不是神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而是因为说人的罪使人跟神之间远离。那下面那一段是第3首仆人之诗啊， 从第四节开始，这首仆人之诗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弥赛亚他来了之后做什么，他的职事，他的 ministry 是什么。那我们看到说他来的时候主要是传道，是话语的职事。那第二个讲到说弥赛亚他的坚忍，他在神面前呢很能够忍耐人所给他的各样的羞辱。看看第四节开始，这几节圣经我觉得特别宝贵啊。主耶和华赐我什么？受教者的舌头。那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奇妙，那我们自己想不出这种话来。你会不会想到一句话叫做受教者的舌头？那这是神的话，说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两个提醒是强调哈。主他就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这个腮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如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哈。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称我为义的是谁？神哈，神与我相近。那么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就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一首诗里面用四样东西啊，一个是舌头，一个是耳朵，一个是脸，一个是衣服，来描写这位弥赛亚。一开始他讲舌头，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那接着他说他的耳朵，主每天提醒我的耳朵，他开通我的耳朵，然后我也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接着他说他的脸，说主使我的脸好像是坚实一样，那不管人怎么样对我，我都可以挺得住。最后他讲到衣服，主使那些跟我作对的人好像是一个旧的衣服，他们都好像慢慢被虫吃掉了。那我们再看一看他是怎么讲的。首先他说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是什么意思？我们英文常常说一个人他 teachable， 那就是受教者。那学什么？这个受教他学什么？是学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他在神面前啊，他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神的话语？不一定，要看你的态度是怎么样。那看你那个是不是蛮谦卑的。谦卑的话可以学神的话语啊。那弟兄姐妹，你读圣经是什么态度啊？就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来在那里读神的话语啊？那常常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是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神的话语啊。那这个人他是一个受教者，就是我。就这些年来在教会里面也看了很多基督徒的样子，也是看了蛮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都是蛮谦卑的，都知道说自己啊是面对真神，然后所读的是神的话语，就算自己有很多地方读不懂啊，但是心里还是蛮谦卑的，还愿意学。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有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心里是蛮骄傲的啊。他们读圣经呢，读得懂的，他能够理解的部分，他说：“哎，这个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我就接受下来了。”但是有些他这边读的，他说：“这个这句话讲的没道理，或者说这个神这样做很奇怪。”所以他也觉得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哈。” 就有这种态度啊，有，特别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啊。一般来说，我们人在人面前哈，可能会自以为了不起，说啊，这个人比较能干一点，有学问一点，他可能看不起别的人啊。但是在神面前，还是有人自以为了不起，所以他们就对读圣经的时候，他无法受教。他就总是存着一个批判的心，就是说，哎，这句话有道理，那句话没道理，还是他的圣经是这个角度来了解的。那弟兄姐妹，你们自己读圣经，我希望就是我们啊，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了解到某一个程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全部都明白，因为神的他的意念到底是高过我们的意念非常的多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一辈子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心，知道说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你如果遇到哪些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你看他在神面前无法受教，你离他远一点。你别看他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样，或者是什么，他是做长老做执事的，你离他远一点。那些人他不晓得怎么做到长老，不晓得他怎么做到执事的，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离他远一点。他如果没有受教者的心的话，在神面前我们灵命无法长进哈。但是这个弥赛亚本身，他是主耶和华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以至于说有神的话语存在他心里，他就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那受教者很好，他就能够帮助别人，他讲出来的话是带着恩慈的哈。那些疲乏的软弱的需要帮助的人，哎，这个人他是有受教者的心的话，他讲出来的话就能帮助人啊。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能够帮助啊这些疲乏软弱的人。然后主也开通我的耳朵啊。那我们知道圣经里一旦讲到这个耳朵，讲到听的时候，它根本不是讲一种生理上的功能，说你耳朵还好吗？还听得清楚吗？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听就是听从的意思哈，有没有听话哈？所以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耳朵被打通了之后，就是我对在没有违背神，也没有退后，没有跟他唱反调，就听神的话。那弥赛亚一生顺服神，表示说他是一个会听神话的人。那第三点就是主使我的脸像坚实，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不抱愧也不致蒙羞。那你一旦去做主的工作，不管是你做传道人也好，宣教师也好，或者大部分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那你一旦去服侍神了啊，为主做点工作了啊，在团契里面做点事了，或者是任何的，那个时候的话往往会遭遇到一些批评。那你做的越多的话批评跟不满的声音可能也就越多。有时候你就觉得说，那我干嘛呢？我又不拿钱，又不干嘛，我是教会一位弟兄姐妹，我就是贡献自己，那为什么要承受这些呢？承受这些是因为你爱主的缘故，你愿意用神所给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才能来侍奉他。但是神从来没有保证说你侍奉他的话就一切都顺利啊。但是神会使你的脸像坚实，就说人家吐唾沫到你脸上你能够忍受了，或者甚至像主耶稣那样人家打他的脸他也能够忍受。侍奉神不容易，特别是弥赛亚，但是神会帮助他的仆人，赐给他们一颗坚忍的心。而到了最后，那些与你作对的人，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只要是你忠心侍奉神，那些与你作对的人，他们会慢慢会过去啊，他们就像那些衣服一样，因为永生的神会看着这件事情啊，到最后神那边会有公道。这是第三首的仆人之诗啊。好，我们来看一看第52章啊。第52章的第7节这样说，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安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这节圣经被新约引用过哈，我们常说那些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哈，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就是这里52章第7节，那个佳音好消息也就是福音哈，同样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哈，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是旧约当中的福音书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首仆人之诗啊，可能也是最出名的一首。第四首仆人之诗，很多人说是从第53章开始啊，其实比较好的分段呢是从52章的第13节开始啊。第十三节一开始就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那么既然说我的仆人行事，那这个话是谁说的？好，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你看，就是神的话，是神在出声，神在讲话。但是第53章的第1节一开始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谁在说话？这是先知在说话，这就不是耶和华直接在说话。那请你们再看第53章的第11节，11节的下半节，这样子说，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那这里又是谁在说话？因认识我的义仆。好，弟兄姐妹，这第四首的仆人之诗，它结构上是这样子，它分成三个段落。一开始是神在说话，就是那三节，那中间主要的部分是先知在讲，到了结束的时候神又出来说话，说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那这样子我们结构上先弄清楚一些。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从第52章的第13节开始，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好，许多人因他惊奇，就是说惊奇又有点吓了一跳的意思，许多人看到他会吓了一跳。那为什么会吓了一跳呢？下面就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就他那个长相你看了之后会吓一跳，并不是说他特别的英俊，而说他的特别的憔悴，特别的枯槁，那以至于说人不想多看他。第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就虽然他的外貌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他会洗净许多国民啊，这讲到弥赛亚将来是啊，洗净的话跟罪有关系了哈。那君王要向他闭口，就到了最后，这闭口就在他面前无话可说啊，因为他的救赎哈，他的洗净这些罪，还有到最后他的高升啊，结果世上的君王在他面前啊没有话说啊。那么下面那一句在新约里面引用过几次哈，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就是原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原来不认识神的地方也会认识神啊。那接着53章，这是他主要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是一个平行句，所以这上句跟下句它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那怎么解释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表示说他去传福音工作顺利不顺利？
不顺利。
好，为什么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在旧约里面讲到说，神的膀臂代表什么意思？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用来拯救他们的。所以讲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就是说耶和华的拯救谁能够知道呢？谁能够看到呢？那因为所传的就是耶和华的救恩， 所以这两句它是上下是这个意思，是一致的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我们传的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个救恩谁愿意接受呢？哈，继续讲到这一位仆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再看看这一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个很卑微的一个开始啊。他无家型美容，这家型美容当初是用来形容大卫的，在撒母耳记第上哈第十六章讲到说大牧哈大卫哈他面色光红哈容貌俊美，那个俊美就是用的这个家型美容的美容是同一个字，那大卫是俊美的，可是弥赛亚是什么？是没有家型美容哈，他无家型美容。你看到的时候，就是我有好几次举一个例子，就是耶稣他在那边出来讲道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反对他哈，结果耶稣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犹太人就很生气说你看起来还不到五十岁，怎么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啊？那耶稣那时候其实几岁？他才三十岁，那人家说你看起来不到五十岁，那如果你现在三十岁，人家说你看起来不到五十岁，你高兴不高兴？那是说你长得年轻还是长得老？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人家说你看起来还不到五十岁啊，他面貌枯槁，没有家型美容啊，所以他长得并不是很出众。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比较好的时候，使我们看见他。他无家型美容，使我们去看见他，也无美貌，使我们去羡慕他。所以这样子才对上来哈。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吸引你的眼光，使我们去看他，也无美貌，使我们去羡慕他。接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掩面不看就把那脸撇过去，是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人总是喜欢说啊，你凡事顺利，表示说神很喜欢你。如果说你受苦受难的话，表示神在责罚你。但是看到这个弥赛亚受这么大的难哈，那大家以为说，哎，他一定犯了什么罪，所以神把他击打苦待。但是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原来他受苦是为了我们有罪的缘故。那这里很清楚指出来说，是因为过犯跟罪孽的缘故，他受这样的苦。然后接下来那一句就是在现代很受误解的一节圣经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信己路等等。那么这个前后这上下文现在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讲的说一个人有病，神要医治他？那他讲的是什么？前前后后都讲的说我们有罪，他担当我们的罪哈。然后中间夹了这么一句话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新约圣经引用他的部分，请看彼得前书啊。好，彼得前书讲到耶稣基督啊，第二章啊。第二章二十一节开始，我很快的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基督了。那这个当新约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前后还是在讲什么？他担当我们的罪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句话它的原来那个 context， 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罪其实像是一种病，我们的罪使我们没有平安， 神跟人之间是为敌的，不是神人相合没有平安。我们不是说 peace with God， 跟神之间没平安。那所以以赛亚书讲到弥赛亚的事工，这里他主要说指的说医治我们这个在神面前有罪的这个病，代赎替我们担当的罪，为我们而死，以至于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福音书里面的确身边有讲过说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也是去医治别人的疾病，也就好像说是应验了这一句话。你要知道说在当时的那种情况，犹太人有个很普遍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他有罪。如果说能够把你的病治好了，就好像说耶稣他医治那个瘫子，他不是四个朋友从房顶上把他坠下来嘛，就是那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就那个时候有个普遍的观念是说人的生病了跟罪有关系。那当耶稣他去医治那些人的时候，也是在面说 confirm 一个观念说人只在世界上有赦罪的权柄，是这么回事。但是你看他在整个的这里面是讲的说他医治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除去我们的罪。但是你在现在的灵恩跟繁荣福音的这些 movement 里面的话，你听到的解释不是这样子。他说我奉主的名医治你，然后所引用的就是因他的这个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要医治你，说弟兄你现在得这个病，我奉主的名医治你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说你的病赶快好起来。他把他引用的那个 context 就是全部都是用在身体上了，病得医治。但是你自己如果有读圣经的话，不管你是读这里或读新约的话，你知道说他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要非要说按照你的人的这个意思把他说引用说他就是讲身体得医治没别的意思，那就说是误解了他原来的意思。你反而说把那个大的去掉的，就光看那个小的，那个大的医治的是说神跟人之间的那个病，就是罪的这件事情。那明明是这样子的，那弟兄姐妹你如果不念圣经的话，你听到人家这么一讲就跟他走了。我弟兄我奉主的名医治你，因为因他的鞭伤你们得医治，你赶快好起来。那神不是不医治我们的身体，他也医治我们的身体，那是最重要的。他原来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罪的缘故。但是我们真的身体要得医治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向神祷告。但是你不要把它弄得说凡事都是神为了我们这个健康与财富。好，那这是这里的这一段。这边是整本旧约圣经讲的最清楚，就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无辜，他的代赎，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所以每当到受难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读以赛亚书53，就说怎么会这么吻合啊？耶稣之前700年讲的这个话，就跟耶稣他一生所经过的就是一字不差，就是这样子。他就是真的担当我们的罪，最后就是死了。就无辜的人被害，这里讲的就是这么一句。那我想借着这个经文我自己读一下，因为下来今天我这一部分早点结束，我们有一首歌要唱，然后有佳美跟我们分享她那个背圣经的经历。我们看一看这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无辜。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这个是要考验大家读经的本事。诗歌嘛，平行句。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是不是一个平行句？都是讲耶稣死的时候，弥赛亚死的时候与谁同埋与谁同葬，不是平行句吗？那上面一句说与恶人同埋，下面一句说与财主同葬，这个恶人跟财主是不是一个意思？是不是啊？
那平行句是怎么解释的？意思一样嘛。
两个罪人在一起，对。好，谢谢索菲亚讲这件事哈。从那个解经的原则来说，上句下句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与恶人同埋跟与财主同葬讲的是同一回事情。在旧约很多的观念里面说，那些财主呢是那个不义之财，是坏人的意思。在那里讲的说，当弥赛亚他生前的时候就被人家觉得说他是一个坏人，所以他受这么多的苦，连他死的时候都要跟那些坏人死在一起。那到耶稣的时候，真的是跟两个强盗一起钉十字架。但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针对这个财主来解哈。你常常听到有人解释说，哎呀，就是那个约瑟，亚利马太那个约瑟，他是个有钱的财主。当耶稣被埋的时候，那个坟墓原来是约瑟为自己预备的哈，是一个财主的坟墓哈。所以呢，他就这个就应验了与财主同葬。但是你仔细想的话，这个同葬这两个字用不上啊。他只是说借用他的坟墓，你可以说，但是那个约瑟没跟他一起葬在里面哈。就是如果你的那个 logic 告诉你说这个好像解释不太合适的时候，可能是你的 logic 是对的哈，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平行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只是讲出一件事情，说当弥赛亚死的时候会被列在罪犯之中，跟那些犯人什么在一起，与他们同死同葬也好，同死也好，讲的是一个意思哈。你硬要把那个亚利马太约瑟那个坟墓解释成是这个财主表示说与他同葬的话，那也可以说勉勉强强挤过去，但是它不是它原来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解经的原则哈。好，下面那个第十节哈，就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赎罪祭是什么东西？不，赎罪祭是原来是一个活的东西，后来变死了。那是什么东西？是。对，是个羔羊嘛，就是、带罪的羔羊啊，也把手按在他头上，把罪归给他，然后把他杀了。耶稣就是这样子，把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然后把他杀了，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是说以他为这个带罪的羔羊，他会死的啊。但是结果他会看到后裔，而且年日亨通，就是将来因为弥赛亚的救赎哈，有许多许多的人成为神的后裔哈，很多人信主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哈。那最后我们看他怎么结束的哈，就是刚刚有讲到说第十一节的下半段的话是那个结语，因为这里开始恢复是耶和华自己在说话，他说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哈，所以有许多人一再讲说许多人外邦人啊，众海岛各地的人啊，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哈，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哈，与强盛的均分鲁。那伟大的跟强盛的哈，反正就是那个做君王的，表示说他将来会得胜。耶稣基督他以君王的身份他得胜，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先看完了。第五十四、五十五章，特别是五十五章，他整章都是在讲福音，你自己去念。那五十四章里面有一节，我们有首诗歌是根据这一节做的，第十节，五十四章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跟师母有两个小孩，然后他们是 ABC， 他们中文会的有限，但是小时候我们就教他唱这个大山可以挪开，那到现在他们会的中文诗歌就是这一首大山可以挪开。那这首是出自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十节哈。第五十五章非常的美好，我想要请大家 等一下请一光跟慧玲来带大家唱这首诗歌，然后接着我们请佳美跟我们分享她读圣经背圣经她的经验啊。第55章请大家自己看一下，他讲的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白白的到神面前来，不花钱的可以得到救恩。所以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来买奶酒和奶哈。救恩白白的得来的哈，不，他很重价，但是是白白得来。那重点是你们一切干渴的，你说为什么去传福音的话，那个人说我不要，因为他心里不干渴，他觉得不需要，但是那些干渴的人哈就可以到神面前来。然后寻找神是有时机性的，说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如果那个时候那段时间你明明已经心动了，被圣灵感动，可是你要硬着心挺过去的话，可能那个相近的时机哈可寻找的时候就过去了。但是一旦说你在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一个谦卑的心回到神面前，那需要经过一个悔改的过程。所以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哈，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当归向我们的神，他必广行赦免。那接下来继续讲的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等等。那最后讲到说归回神的景象哈，我们要唱的就是这一段哈，第12节这样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来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来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那我们现在要来唱这首诗歌哈，很好听，很轻快的一首歌，就请易光跟慧玲来带我们唱。我把那个歌词打出来了，大家就跟着这个唱好了哈。
好，这首歌是一个轻快的诗歌哈，我们先来唱。如果大家觉得唱的比较熟悉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拍手来唱哈。
你必欢乐处有平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绽放，和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我们再来唱一次，你必欢乐处有平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唱歌唱，和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好，我们那个等一下在唱的时候，那个第三句是起来欢乐歌唱，没有赞美，然后那是多出来的字。然后我们唱那个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的时候，欢呼之后我们就拍两下，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们再来唱一次。 你必欢乐处有平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和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一切田野树木，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 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好，谢谢余光。
那下面我们要请周佳美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上次背圣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个感觉说啊，佳美她圣经怎么背得这么熟又这么快啊？那我就跟佳美约了，说你几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好，把时间交给佳美。
就是上完，甚至上次上完背完那个诗篇之后，有一个那个弟兄姐妹就说我背得好，背得快啊，然后很谢谢你们的赞美还有鼓励。然后吃完的时候，那牧师就说叫我出来分享啊。啊，其实我很紧张，我很怕不想上台，可是因为敬畏神的仆人的缘故，所以我就答应牧师上来这边。对，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一本啊，我叫做《葵花宝典》。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提升大家的圣经的功夫，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背圣经一流的东方不败。然后以我个人为例，我觉得背好圣经啊的要诀只有两个字，就是那个勤跟巧。勤就是勤劳的意思，巧就是技巧。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就是说，首先说这勤字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说勤能补拙啊，一勤天下无难事啊，勤有功，戏无益啊，一生之计在于勤。所以大家都知道知勤的重要。那么勤就是努力，就是要怎么收获，先要怎么栽种。然后我这个葵花宝典就是我的努力，一分一分耕耘，每个字都一个字就写下来的，我的耕耘的结果就是。然后我为什么要手写？因为手写的功用是帮助加深我的记忆。然后写在这小卡片上，就是说它容易携带，随时随地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想要背就背，温故知新。然后这个很便宜，我这个就是在那个 Office Depot 买的，这个还99 cents 一个，里面有50张，空白对。然后我这个我去找人家，就是这种有颜色，它里面有8个，有大有小哈。然后你就是把它圈起来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就很容易携带。那这个大概两三块钱左右 ，OK。然后我等一下把这个传下去，然后我这里面我有些 highlight， 这个 highlight 的就是因为这个 highlight 就是说。不是无所谓的重点，就是说有些字哈，是说有些圣经节它会只重复，然后重复有时候你会背错，就是有些一两个字或者几个字会背错，所以我把它 highlight 就是加深我的印象，就是说让它能够背的完全就是符合我要背的字句这样子。那我就把我这个宝贝给你们，记得要还给我，因为我还有些字还没背完，还要继续背的。然后对于我就要背好圣经，我就说先把工具准备好之后，就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那有了工具之后，你可以把本来没有一个字的无字天书变成，把你们喜欢的圣经节写上去变成一个有字天书，然后可以随身携带，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然后你有时间就可以拿出来练功啊，然后日积月累就会功效就会出现。那至于巧字方面，就是说技巧跟工具，工具我已经介绍过了。那技巧方面就是要讲到就是学习技巧。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老师说过，说书要读得好，能够事半功倍哦，花最少的时间收到最好的效果，需要技巧哦。那你要找出你最适合你的记忆的方法，这样你学习新的事物能够留在你的脑子里，不会丢掉。那一般的记忆法它有4种哦，就是视觉学习者、听觉学习者、口语学习者跟手写的学习者哈。那视觉学习者就所谓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种人哈，他这种人视觉比较敏锐，他看过东西就不容易忘。那第二个就听觉学习者哈，这种人就所谓的耳聪足，他耳朵特别厉害哦。那如果像有点蛛丝马迹飘过他耳朵，就好像那个捕蝇巢抓住的昆虫一样，他就会牢牢抓着，就是都不会放哦。然后第三个就是口语学习者，这种人就是动口不动手型的，就是说你念书一定要念出声才记得牢。那有些人就要念得大声，有些人就要念得小声的，就大声小声落一盘，念书有声胜无声呢。然后第四个就是手写学习者哈，这种就是自己写过的字比较不容易忘。然后这类技巧有一个是与生俱来的，那有些是后天造成的。那我是后天造成的一个例子哈，因为我以前初中的时候常常考那个国文默写啊，然后就培养出这种技巧，自己不知道。后来大学的时候老师提醒，然后自己找出来最适合的学习记忆方法的时候，我发现我把读过的重点或是想背的课文写在纸上，然后就比较有印象，然后容易记得牢。可是如果只是单单用看了2-3遍，那个效果比不上用写的。然后后来又发现，如果在 这个做完之后，我又用把它念出声音来，效果更是惊人。所以我的最佳记忆方法就是口语加上手写哈。那上帝给每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啊。你如果静下心来找出对你最帮助最大的学习最的方法，你可以造就你背圣经的能力。然后以上的四种学习者，有些是有个是单方面特别优哈，那有些可能综合两个或三个的效果特别好。那不管神给你的礼物是多或少，请要善加利用，免得铁杵磨不成绣花针，反倒生锈不能用哈。然后 OK， 然后另外在技巧方面还有包括时间跟环境哈。那时间区分的话，有早起的鸟儿族跟夜猫族哈。有些就早起的鸟儿族，就有些人他早晨头脑特别清醒，所以早上精力特别好，适合背书哈。那夜猫族刚好相反，是越晚越清醒，越晚越美丽 OK。 然后晚上头脑特别清楚，所以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组的人，请都要善加利用你的优势来背圣经哈。那顺便我提供一个我以前在报章杂志看过，那我本身其实亲身试验过的背书方法哈。就是你在确认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学习者之后，你在睡前温习过一遍，隔天早上起床后马上再复习一次哈，你这样的记忆力会加深哦。据说人虽然在睡觉中学习过的东西部分还会留在脑中，不会完全褪去，那你隔天清早起来再复习一遍的时候，好，就好像你盖印章后你第一次盖不清楚，你第二次就你再盖一次，那就特别清楚 OK。那有些人对学习环境对学习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哦，像我如果读书的时候有音响或是什么其他外来的声响，它会影响我读书和背书的效果。但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哈，他跟我相反，他每次读书一定要放音乐，他说哈，音乐能够跟他让他感到轻松舒服，没有压力，他读书效果会更好，更能专心读书。对他而言，如果没有音乐，他就会读书没办法专心，然后坐不住，老是想起来走动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够让你最安心读书或是背书，请你营造出对你最有帮助的环境来提升你的背书能力。那这是我个人的浅见跟经验给大家做参考。那如果说你是属于听觉学习者的话，那我的这个葵花宝典可能对你没有什么用，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圣经节录音做成那个录音带或是 CD 碟片，就变成有声的天书来帮助你背诵。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或是那个经验呢，可以跟我交流和分享，大家互相切磋，然后增进背书功力，助人又利己，何乐不为呢？谢谢。
谢谢教教美，
我都分享了。